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闲踏清凉月个人电台。幸好有烦恼中第一章，如何度过没有烦恼的一生中第三节的内容，参悟人性，点亮生命之火。学佛之人，无论通过显宗还是密宗，只要如理如法清净行持下去，则都能摆脱轮回烦恼，获得生死解脱。比如对在汉地唐末宋初时曾达到巅峰状态的禅宗，我本人就十分欣赏。尽管没有时间按禅门风范行持，但我一直非常赞叹禅宗的甚深见解。我个人以为禅宗的最高境界与大圆满无任何本质差别，特别是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禅定休息，在内涵上基本吻合禅宗宝典六祖坛经。因而对于真正学禅的知识分子，我一般都赞叹有加。今天又有机缘与钟书荣对话，内心更是法喜充满。钟先生虽已年过四十，但清雅的面容配上一个1.8米的身材，使他看起来既显风雅又不乏庄重。谈到他的学佛经历，特别是他在心地法门游移的感怀，他的情绪明显高涨起来。也许从小我就与佛门有缘吧，小时候生在安徽无为县的我，直到3岁还不会讲话。心地善良虔诚学佛的母亲便抱着我到山上的庙里去拜佛许愿，结果回来后不久我就真的会说话了。18岁时我应征入伍，被选为特种兵，退伍后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司法系统工作，后又调入合肥市工商局。与社会上一般人的思想境界一样，那时的我也希望能升官发财，凭着岳父大人是军官的靠山，我还幻想着在政界有所发展。不过天生崇尚自由的性格使我根本过不惯拘谨而呆板的机关生活，结果没过多久我就辞去了公职，到南方随着众多的捕鱼捞虾者，开始了妄图在山海中去当回弄潮儿的经历。拼搏了一番，生活的物质条件虽然如芝麻开花般节节高，但总感觉怎么也生不起一种满足感、归宿感，心里好像总是空荡荡的。这期间我们可爱的女儿一天天在长大，同时我和妻子的关系也在一天天恶化。也许一个县城来的娃子和一个高干子女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不和谐吧。我们越来越难以共同生活下去，1994年我们终于协议离婚了。这第一次的婚姻破裂并未给我带来过多的痛苦，生性乐观的我依然对未来充满了渴望，但我也渐渐意识到一些问题。比如我在保持高昂斗志的同时，却总有一种心虚感，我不知道我所编织的关于未来的梦到底会不会让我感到最终的满足与幸福。也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1995年我首次接触了佛教。到此为止，3岁时的那次拜佛前因才如一条隐隐的红线浮出浮沉表面，开始牵着我的心。读到的第一本佛学书籍是南怀瑾老师的著作，他对世道儒深入浅出的诠释让我耳目一新。借着他的指引，佛法的深邃智慧头一次打动了我的心。 在合肥明教寺，我请回了流通处几乎所有的佛学著作，从此就开始如饥似渴的潜心阅读起来。渐渐的，佛陀的教言开始引发我内心的共鸣，我觉得生命中的某些深层内涵正在被佛法一点一滴地开发出来，不知不觉中佛法就走入了我的内心。接下来的日子，生活好像又有了新的目标，生命重又焕发了活力，以前的那些外在驱动力现在正被逐渐地转向内心。我愈加感受到了，之所以对一些外在目标心感空虚，就是因为外在的所有驱使全都被引向一个无底洞，它深不可测，而且永远无法给生命以归宿与亮光。只有佛法才可以让我有一种畅游天地间、生命无所爱的感觉。我开始渴望佛法能在我身上放光，显出奇效，我期盼自己的佛性能开显出来，像古代的诸多禅宗大德那样展现出绚丽的人性之光。于是我很自然地在合肥明教寺受了皈依，并从皈依师那里学会了坐禅。禅宗的观心法要对我帮助太大了，我对打坐参禅升起了浓厚的兴趣。静坐的结果是使自己的身心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产生了逐步的清安。为了进一步体会佛法的究竟妙处，在初步禅修的基础上，我开始了四处参学的历程。西进西藏，拜见班禅大师的场面令我终生难忘。到佛教四大名山参访善知识的历程令我见识大长。四下江西寻访禅宗正脉的求道勇气激励着我永不退缩。多年来的寻访问道使我结识了很多当代高僧，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一方面收获确实不小，另一方面又渐渐发现了自己学佛的盲目性。大师们的慈悲接引使我领受了不少佛法甘露，但由于我总是这么蜻蜓点水似的一晃即过，不能安住于一地一寺，故而那么多片言之语的教授，我似乎怎么也不能将之连成片。而且这么晃荡过来晃荡过去，结果竟是心智未得到如愿的开发，相反倒产生许多疑虑，特别是对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产生了虚妄的空见。与之相反，有一段时间我竟然对原本应该真正空掉的神通与神意之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结果神通没求到，烦恼又空不下去，日久天长，痛苦便开始蔓延起来了。在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后，我开始冷静地思索自己学佛走过的路程。我认定学佛是应该可以给自己的心灵带来安慰与自由的，自己刚开始时不也尝到了学佛对心灵解放的作用吗？为什么现在却会走上弯路呢？是我对佛教的期望值太高，还是自己没把握好方向？到底生命能不能像从猿到人那样，在佛法的帮助下发生一种质的升华呢？